接着早上所说哈，早上我们谈到165页，这里面讲说这个会以为茂安啊，弃衣脱重难，行拂消为末，会见舍不贪啊。再观看，再看官身为苦气，生老病无痛啊，气垢行清净，可以获大安啊。那就是官身为苦气啊，这个生老病无痛，其实就是痛，一般有时候我们讲会瘦，没有瘦，我不瘦啊，我不瘦，我不会受这个生老病之影响，我弃这个污垢行清净，可以获大安啊。当然这个字义我们大概也能清楚，但现在我们所要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观身受心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法则。你看佛法在形成为了戒引众生的时候啊，他我们会看到这中间同样是佛法啊，同样是在施舍，但你会看到它的轨迹，看到它的原理。其实我是希望说大家有机会，因为我们这个课没办法细谈那么多，假如有机会再看看其他的经论，包括唯识啊，我一直强调说唯识不是把它弄得非常复杂，唯识一个就帮助你看到这种原理，乃至你可以看到佛法施舍的原理啊，因为烦恼这样，所以法的施舍必须要这样，所以即便佛说的很多法，这里面有了义不了义，但你想当佛说不了义的时候，佛了不了义？佛当然了义，法本来没高下的，那为什么高下？你呀、啊？那为什么你所以说，当你越来越了解佛法的道理的时候，你会很欣赏，是吧？即便不了义，你会看到佛在接引。根性未稳的众生的那一份善巧，你会看到这个是因这个机，但背后却导引到哪里去。好，那如果你了解的时候，你也慢慢学会这样的技巧，你可以就像我们早上讲的，你可以用普通的世间法去隐藏佛法的教导的意义在里面，你会有一种看似说随手拈来都可以把这种无自信的法转化成接引众生的妙法，都可不可以？反正就可以啊。好，那所以说，当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来观，因为身受心法，在他的观的次第里面，当然身为初嘛，身受心法，所以到最后，一般来讲，我们在修行上。有些人他也像比较想要观心法哦，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这种根性还不错，我说修心地法门，你怎么修呢？你没有一种善巧让你的身心调柔，所以你的像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讲了啊，他讲说道务先远欲嘛。因为你的烦恼先要让它琢磨变薄了，这时候你才堪受更细的观察嘛。所以对于某些道理，有些人说这个就是道理越来越懂，你也会产生什么现象？哎呀，不要说我要好好专修，你好好专修，好，那给你机会专修，到最后话解说算了，我就好好诵经，因为禅修修了老半天很苦恼，后来发现诵经也诵不来，去做事。我常讲那个阿含经里面不是那个一个比丘吧，那是当佛陀的侍者的像我们要是有佛陀在我们旁边，我们都抢着当侍者，对不对？我告诉你，那是你现在在想，你要是烦恼重，就算佛在这边跟你跟佛住久了，你也会起烦恼。 你会不会喜欢他？我告诉你，铁定会的。所以你那个比丘，哦，他看到一个好耐林，哇，太好了，太殊胜了，就跟佛说，佛啊，让我去用功吧。我说好啊，可是我现在没试着，是不是等一个来了，换了你再去？他说不要，我想用功，我能看多用精进你。啊，就让我去啊，或者是啊，可以啊，可是就现在旁边没人，你是不是等一下？还是不要？连三请呢？啊，你就去吧。好，其实佛哪要侍者，那千百亿化身变个几百亿个侍者来，那才来差你这个，对不对？可是其实就是这种事情。哦，去哦，哇，环境非常漂亮，坐没两三天，起贪嗔害觉，就回来了。要是我当时吸引了，先给你等来，对。当然我也不会那么凶了，我不会这样了。出去就出去了，你还回来干什么？哦，那佛就早就知道了啊，哦！现在从这里就为他讲说，你先不要远离善知识，先修什么？一路上跟他讲，也都是比较粗的吧。因为早就知道，其实佛表面上跟他讲说我没试者，其实应该讲说你不那种料子的，你就是作物的料子，你就在旁边。你就当事者，像你从这里亲近善知识，你可以慢慢学，你还不到那个时候。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嘛，所以有时候师长也就给机会让你去磨了，磨到最后，像如果你比较务实一点，你发现你如果道心比较稳，你就开始我试着，我可能你也不用自我，你不用看清自己啊，你修看看修不行，但修不行应该退而求其次吧，哦，或是找其他方法，总是这个道心不能退，那退到终于啊，看来就跟师父讲是我负责出破就好了，因为心粗糙没办法，哎，唯有这个可以让我心安定。好，那我们这样就开始做事吗？也不是，做事久了单着于这个事情上，其实是借，我常举例啊，就是大木头刚开始绝对不是拿小颗雕刻刀，应该是拿斧头砍砍砍砍砍，到这样子出来才开始小刀刮刮刮，那才是磨，对不对？那有一开始用小刀，你要刻到哪时候？当然是砍咯。所以你看安娜波那法不是刚开始用树吗？树水就越来越细啊。好，当你心能安定，才把树舍掉啊。好，那我们念佛刚开始是不是要用音声念？其实最主要是应该是先行依乐，有那个对法的依乐，然后借音声所住，然后再来那个。但我们现在就是先音声，然后到最后从以数我觉得观就是这个持名啊，再来观相。观相其实观整个法门它也是一条路的，整个在经论里面在谈这个四种念佛法，其实是一个法门而已。它是一个法门里面开始数，然后慢慢成就，包括观身生活、观法生活、观实相活，那也是一条路的。那一条路为什么一开始叫你先观身生活？就是你能感觉到的，你抓得到的嘛，粗的嘛。为什么？你心粗嘛，你粗都可能给你看粗的。等等看出以后，心安住于这个出的善法，身心慢慢调柔，这时候就往细的善法走。那不然从狭隘的先观一佛，再观二佛，观三佛，观十方佛，像我们要观十方佛，一观就散掉了，哎，这个也是一种事体。那我们观身为苦气，也是从观这个身体，那这个观啊，它是一个原则。那当这个原则我们就必须要，其实它不是一种故意去否定这个身体啊，哭啊哭啊哭啊，这种意义不大啊。你应该实际上从更具体的，包括我们都不一定要像比如说四念处，它其实是会嘛，它既定会里面的会学部分。我们有时候谈到，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 怎么观身，就开始观。这样的观哈，其实你讲的太粗糙，他是你没给他一个接引啊。这个跟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说五浊恶世，因为我们的五浊啊，见浊、烦恼浊、什么浊浊浊，但没有讲清楚。其实我说它是一个重要法门，你务必要以现在人能接受的、能感触到的这种浊浊相来告诉这些众生，它是事实，但他不一定观察得到。那你能跟他讲到非常浊，比如说为什么在修瑜伽师地论里面谈三苦的时候，也是从苦苦开始，因为你感受得到乐苦，然后慢慢能修到乐苦，就是坏苦的意思啊。好，那再过来是辛苦，你一开始就要观辛苦，你不容易，你要观从苦苦，那坏苦到辛苦。所以很多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你必须要让他能感受到这个苦的感觉以后，他升起这种厌离心，升起厌离心，这样他的这样的观察才有用。就是说我现在你给我几个角度观我的身苦，我现在无缘无故我看我的身苦怎么看啊？他感觉不来，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比较具体的接引。所以在整个教学里面最善巧的就是他能观察他的根性，那从他的根性跟观察角度里面让他对这个东西有正确的认识。其实他不是文字的解释，而是他直接就结语，就是建立正见，不是那个知识嘛。我就讲建立正见就是建立他的抉择能力，给他方法去看啊。你观身是苦，你当然不会再爱着这个身，以身是代表色，对不对？那因为法里面是色心相依嘛，我开始慢慢念让你远离色的时候，一定会关联到心的、啊。那植物部里面从色受啊、心法就是这样，因为它相依。后头也会谈心言明色，明色言识，你总是要有个下手。那下手从哪里？从色开始。除非根性很强，才从心法下手，或者一定会从色法下手。所以你看，一开始都是从我们眼前，我们比较能感受到的烦恼直接对峙。然后再往后头走。好，气垢行清净，可以获大安。依慧以却邪啊，不受漏得尽啊，不受漏得尽，行净自度是天人莫不离啊。依慧来去除我们这个邪，不受漏得尽。那所以说这个受的问题就当然是在觉了，在觉。决在于我们如何来观察这个东西啊。我们之所以受，最主要是我们去取它嘛、啊、我们认定它，我们爱着它。所以说当你不受的时候，我们不受的时候，这个烦恼的延续就停了。因为烦恼本身，我们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只要一亮啊，一盏灯可以破千年万年的暗、啊、为什么？因为那暗本身也无自性，这个暗是因为从某些地方来讲，是因为它有它，我们以明来讲，它缺少明的因缘，所以暗就成型了。所以当明一出现的时候，暗的因缘也就不形成了。所以我们说世间像我们现在很健康，为什么？是刚好因缘组合了。这中间要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只要因缘不具足，说死就死。包括我们现在拥有很多东西，地位是不是说倒就倒？可以啊。所以佛法里面才让你看到说，在你身上周边可以观察到几种不安相，就是那个不稳定相，就是你拥有的东西其实刹那之间，它让你看到就等于是说处处是敌人。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假设我们要去投资一个东西，投资一个公司，如果我们发觉这个公司啊各方面都不健全，表面是很好看，但里面随时要垮要败的问题太多，你会不会投资？不会啊。同样的道理啊，当佛法告诉你说你身心上随时都有好多因缘绑在你身上，从外在从内在 有虫害，有病害，有什么很多这些害，随时就像人身体给它拆掉，等马上因缘就现前，马上就亡了。好，那这个就是让你观察身不安稳。那这个都有几个角度，它就是让你知道说，其实而且你谈到的时候，都是你现实在身上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就像我们讲的那个日本，那一下子就将近30,000人。好，那我们也不会想说是我们吧，可是怎么说呢，那30,000人他也没认为是他，他也不会认为是他，但一来就是。所以这里面可以让你看到，就所以从这里开始来观这个无常，然后慢慢远离，然后对这个爱着处啊，爱着处其实它第一个先治标的远离，然后再过来就看到它的不可靠性跟虚假性，那从这内心里面智慧上的开启，不再认定以它有的存在，它不是真实存在，这时候不受漏得尽了啊。行进自度是啊，然后天人莫不离。我们常讲说修道人是，天人啊，为什么会离那个？我们现在是欲界啊，那我们这个欲界凭什么天人来供养？色界的人为什么会供养你？当然是你有他所没有的功德啊。天人一般会来赞叹，有两种情形，就是说，就像我们做三皈依的时候，我们做某些皈依，天人会欢喜，欢喜什么？那些人要来了，为什么？我曾经是因修这个法而来，我现在又有新的善眷属来了，他们也修三皈依，他们也即将到我这里。他们欢喜，但如果要你他敬礼，他当然是你有超越三界的修持，虽果上未具足，但因上的修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天人所不能做的。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没有色界的禅定功夫，乃是没有无色界的禅定功夫，依然可以是为天人所尊重的。为什么？因为你修的是出三界。所以我们常讲说，以我们现在来讲，有的人对我们现在一般在修持比较针对的是欲界，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色界，叫无色界，那代表什么？代表你可能见不清净，你只知道要对治我们现在的种种欲界烦恼，但你并没有想要出离三界，你想出离欲界。因为你连色界无色界的功德啊，你不清楚。就像我这次去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拿了一本有关《金刚经》的解释，那很多地方讲得很不错，但讲到这个那个，他就这个就像中庸还是哪个的无思无虑的境界。无思无虑，那这个在禅宗里面有些地方也讲说无分别嘛，无思无虑。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庸或者讲儒家的东西，你就会认为啊，这个怎么可能？可是我如果把这个名词拿掉，你会不会认为可能？就是说，所谓修行不起分别，就无思无虑，你会不会这样解释？那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如果我们站在你对无想定、非想、非现想、注定，你了解这个三界性，一个是色界嘛，非想、非想、注定是无色界，这两个东西跟你所需要的解脱同不同？还有，你现在不断的对治烦恼，所要得的清净是哪一类清净？是不是色界清净还是无色界清净？你晓不晓得？不晓得。你以为你在修解脱，其实你的心只停留在上二界而已。你应该必须要知道色界的问题、色界的功德，还有色界的不究竟，乃是无色界的不究竟。 你现在不了解，所以你会以为无思无虑，那不是跟无想定差不多，跟非想非想注定差不多。你没有做这样的抉择，所以你根本没有出三界的心。你不要以为说你对治欲界烦恼表示清净，其实你的心跟三界是不相应的，跟三界要不跟出三界是不相应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一定要有色界功德跟无色界功德，但起码你的发的心是欲界要舍，连色界都无常苦空，连无色界都非我所爱，至少要发这个出离心嘛。然后最多是利用色界功德修行，但不是爱着色界，这时候天人才能离啊，是不是？因为你有我没有的功德，这才是修出世间的道人的相啊。好，我们接着来看生死品法句经第37啊。嗯，这里面还说生死品者，说诸人魂灵王神在随行转身。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啊。谁在轮回？谁在轮回？我灵魂，看灵魂，你的灵魂跟我还不差不多，所以我们有时候连轮回都不一定弄清楚。上辈子你在哪里？上辈子我不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上辈子是不是在某个地方？是啊，我上辈子在某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嗯，不是。当然这里是这样讲，我们讲的魂啊，灵王神在，这个神是不是有自体？其实不是，也是妄想心事而已，也是妄想心事，并不是有一个我体在轮回。包括我们实际上往来六道啊，往来六道是怎么样？什么叫往来？你们若有机会听听中论就知道。我死了，我的灵魂飘出来了，就靠底下，然后掉到下一生的时候，它被你挤在一块。我离开一家可以了哈。啊，那个空壳子呢？那空壳子是不是已经等好在那里？那我就进去，财产登记，这是我的，会不会这样？这都是，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讲轮回有时候这样讲啊，大家相信轮回有生善法，但有时候这样的讲当中，有些观念完全是不是很恰当，因为执着有一个轮回主体。那难道没有轮回主体吗？也不是你这样讲。其实真正轮回啊，有没有来去？就像广钦老和尚讲的，不来不去啊，没来没去的。好，就像你做梦里面，做梦里面起种种变化，跑来跑去，就躺在床上了。所以我们整个变化，包括我们的心事，不断的在变化。前心事成后心事的因缘，然后就一直转到转在哪里？我讲说来去，其实是就你众生在分别有来有去，其实是没来没去，只是什么变化，妄想心的不断变化。就像说梦中里面，你前后情景背景也在流动，但你本身有没有动？是你的妄想心不断在变化，然后就产生来去，还是产生时间的生住意灭？有没有时间的实质意义？没有，其实就是变化当中所有分位差别产生的一种认知。那这叫做我们魂神。我为什么要在这特别讲？你的魂神其实也是什么？你不能认为有一个我，因为这样会变佛法违背的。但你不能说它没有，就像你现在，我刚讲，像我们现在有没有？ 你不能说我这个没有，但有没有主体，有没有我？没有。即便我还没证阿罗汉，我也无我，但我就是因为执着我才不叫阿罗汉，叫众生啊。但我现在就无我，那我就在那里执着。那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像我现在有没有来去？有啊。这个来去谁在来去？有没有实质的你在来去？像比如说我们刚才去用个五斋再上来，有没有你有这种如幻的因缘来去？这中间有没有你的我来去？有没有那个我在来去？啊，我就没有，怎么会有一个我在来去？好吧，你可以就是说这样的现出来的，你不能说它完全虚假，它是如幻没错，但如幻的意思不是完全否定的意思哦。我们讲如幻，我最近一直在注意，因为很多人在修空观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有的人如幻完全虚假的是变寂止，依他起的如幻是无自性没错，但不能说没有依他起。这个依他起的无自性跟变寂止的无自性是不同，变寂止也无自性，依他起也无自性。变寂止叫做正世俗，不，依他起叫正世俗，变寂止是导世俗。导世俗就连世间都，像我们现在是连世间都不行，那我们现在是像做梦完全假的。现在我们虽然也无自性，但他梦是不是不同？不同吧。我们因为我们要否定他的自性执着，但不要忘了他有缘起的妙用。像我现在也无我，但能不能作用？你们也无自性，但能不能作用啊？不然你怎么修解脱？所以我们破的是变寂止，这一点要很留意。就是因为很多人把如幻就变成如幻，就是跟一把那个变寂止跟依他起完全分不开。所以我们讲如幻是跟如梦幻，啊，梦当然是假的，但我们是跟取跟梦幻里面的无自性做比喻，但梦跟现在的生活是不同，但两个都无自性，但有没有一个叫依他起，一个变寂止？那我们现在我们刚下去再上来，中间有没有一个我在里面上去下来？下来上去有没有？没有。但有没有这个依他起的种种相，有这样的如幻的来去？那我们的魂神就这样没有自体，所以六道轮回有没有一个六道轮回的主体者？没有。所以这个在中论都会谈到，所以要是能懂的话，你就可以建立这种观念。我们就是为什么会轮回，就是因为其实是有来去之相，但没有来去之体。因为你执着有来去之体，才叫做轮回，对不对？因为你就爱以我执为重，然后才轮回。好不好看啊？随行啊，随你的造作转生，命如果代守，常恐会零落。以身皆有苦，孰能自不死啊？好，命如果代守啊，好，啊你常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不吃会死，啊吃了会老，啊老了以后还是死，反正你也跑不掉，一定死。好，那这个就这样，命一旦生，它就会成熟，那你开始从你生开始，你就开始要恐惧死了。哪时候会死？不知道，他就是会死，啊、哦！所以你变成时时向我们越靠近越靠近，就发觉从尝试也知道自己在维持长寿命的机会少，甚至更短。如果以台湾的平均寿命算一算，剩下不多，那何况还有可能更短，当然也有可能长了、啊，但也长不了多少了，很少看活过超过120的了。 大概就如此。以身皆由，为什么以身皆由苦？从一开始生的因缘就带着苦的，你知道吗？从入胎开始生的当下的因缘本身就具有以苦为因，将感应苦果，它的本质的问题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只是就不同的苦果，以众生的执着不一样，说哎呀你好有福报哦，苦的不一样而已了，苦的不一样而已。本身以天人来讲，来看欲界的人，他讲啊，你再有福报也不过如此而已。哦，像你看到猫，有人啊，那个宠物猫、宠物狗，哇，那主人照顾到了，你羡不羡慕？你会觉得可惜，把那钱拿来我用不是更好？你绝对不说，我好羡慕那一只猫，我很想做那一只猫。我说大概没有人那么笨吧？你知道吧？富贵猫、贫贱猫就是猫，所以啊。不管你欲界多伟大，就是欲界，就是这样啊。所以从一开始生三界的同生，已经带着苦，带着苦因，它的结的因缘就是苦。只是我们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面，用比较之心啊，感觉不到自己有多苦，其实本质是苦，因为你看不到更清净解脱的。孰能自不死啊，谁能说能远离死呢？那从一开始就已经结这个果了。从初要恩爱，阴影入泡影，受行命如电，昼夜流男子啊。从初要恩爱啊，如果我们要讲更清近更清楚一点，从入胎开始就是因为恩爱之心。以入胎来讲，中阴身入胎的时候，他看父母行淫的时候，他如果是以父亲为对象，他就生为女的；他如果观以母为对象，他就生为男的。从一开始啊，从一开始就颠倒啊，所以在一颠倒以后呢，中恩爱阴淫入泡淫，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是谁生你？无名生你啊！这十二缘起里面没有爸妈，有嫁爸妈就是十四缘起，那叫无名形式到老生老死，他们没有说爸妈没有，所以爸妈只是一个妄想所依所依依于现前欲界众生，必须依于这种。父母的父亲母血的这样的缘，他会起依业力，他会起妄想。其实真正来讲，阴影入泡影，入这个如虚假的爱着身。所以当我们临终的时候也会怕，会不会怕？铁定怕，我告诉你，铁定怕。如果你没有修行，一定怕。为什么一定怕？因为本质就是爱这个来的，你总会不怕。你如果不会怕，就表示没爱，那没爱一定有佛法。你不会爱，你根本不会入胎啊。那你有爱，就会有别离苦啊。哪有不爱，哪有不苦的？这个东西是此生彼生的，你跟我讲，你说不怕，所以说有人再不怕，一定是另有所起念头。起别的念头的时候，才可能超越眼前的这种惶恐。他有另有所依，即便他是错的，他暂时得到安稳，一定有另外一个东西转他的念，否则的话一定苦的。所以有的人临终为什么不会怕？因为他有善法。像有的人他好要升天啊，的确他感受到那一个升天的因缘，所以他也不怕啊，他不会怕。这个就是因为他另有所善法是所依啊，但是因为这个因缘到了他的入泡影，就是说，所以，借着一个外在的缘，以便以增长你的 以外在的缘，这个缘其实也不是真的外在缘，因为你是业借着外在缘升起自己的妄想，然后以这个妄想的啊亲所缘再引申自己的妄想，然后陆陆续续一直衍生你的后续的问题啊。所以在欲界必须要还欲界的缘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说你为什么要吃饭，欲界就欲界需要吃饭，是不是？那欲界要吃，为什么吃？就是你的业缘必须要靠着断食引申你的事实。那个色界无色界它是用另外一个因缘，它不需要断食，所以它不需要靠它引申它的事实。但我们欲界要用断食，而其实真正在滋润生命还是最后的事实啊，阿赖也是在滋润的。但因为你在这种业报当中，你就必须要透过欲界的这些烦恼东西来滋润它。那因为欲界为什么苦？因为欲界的法不清净，无常苦多，所以你即便吸收它当养分，就像说你要吃这个东西没办法要看，可是吃了它它容易带毒，你的生活习惯必须要靠它才能滋润你的身体，偏偏你靠它而且它却又有毒，所以不吃也不行，吃了就有问题，就这样啊。受行命如电，昼夜难留止，就一开始一的你的心，你看到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了解十二缘起啊，都很有意思啊。我们十二缘起不要光简单的名词讲完了，你看无名行事名色，他依这个妄想性，他开始产生名跟色，以最根源的那种投胎的意识心啊，开始又起另外一个分别心名色，是言名色，名色言是，以此为缘，然后增长下一个阶段的名跟色啊，名色六路就开始又依妄想性以为缘，然后就开始产生六路。那这个六路都是因为要顺你的业力，滋润你的烦恼，所以因为你是欲界众生，你必须要以这样的色身作为你所依，那以业力因缘具足，你自己就变现这样的身体啊，变到怎么样？变到刚刚好。医生讲，哟，怎么那么胖？哎呀，当然母亲吃多少有关了、啊，不过也跟他自己有关。像我们再怎么吃，就不会怎么高。以前大概是在楼梯下看经典吧，嗯，因为就搞搞音感应的那么小小一个这样，那说不定也是福报，因为现在时间小小的好方便。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怎样，我看是业障比较积多份啊。不过有时候就因为这个现在的地方啊越来越小，个子小的方便啊，转哪里跑哪里都不会撞到，有时候有这种方便，不过不知道了啊。哎，好，那这自己就随这个因缘呢起这个业报感应的这样的身体，好，那就继续以烦恼心迟迟的这个东西，那这种烦恼心又需要这种养分，就不断在以这个身体生长的时候，那就借着饮食为缘，然后吸收这样的五蕴为饮食，就一直用，就一直长到哪时候？长到你该吃的时候，那就咚又没了，那就换下一生。你看，那受行命如电啊，然后昼夜难留止，从一开始你就不断在流转。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你注意看哦，如果你经常做这个思维，它会产生什么作用？你实在不喜欢在这样的流转生命，我不是叫你去自杀，而是说这种流转颠倒的生命从头到尾都在演戏。你如果了解这个，你只需要觉悟，根本不想留恋这个生死，因为这个也没生死嘛，知道吧？其实本来就没生死，是你要做颠倒梦，维持一个妄想心入泡影。那所以说现在千万不要入了泡影又这样观一切法，哎呀如梦幻泡影啊，入啊，然后继续说哎呀这个泡影泡泡板漂亮的，我看都带一阵子啊，不是， 常正念的应该讲说，我根本不惜这个生命嘛，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种幻化的苦的一样颠倒的这种虚假生命的轮回，巴不得离开啊！所以即刻的急切的用现在这身体不断的修行，他不以这个，他不以这一种生命为可贵啊，不会啊，哎，好，是生为死物，精神无形法，假令死无生，罪福不败亡啊！这个身体是死物，这个色法，那精神呢？找不到这种东西，找不到具体的啊。其实这个色法也不离开这个心呐，啊，但就是众生，我们讲叫色事，色事，就是连色也是事。色事就是色的事，等色，我们心可以展现为阿赖耶识，不是也阿赖耶识为本，生出色法，那生出心法，对不对？啊，其实有没有离开事？所以叫做回事。但现出来，像你在梦中里面，是不是现出？有没有现出心法？有啊，我在想，我好苦，为什么好苦？刚才踢到墙壁。啊，你在你梦中的墙壁是色法，对不对？但这个色法从哪里？从睡觉的那一个人现出来的心法。啊，睡觉人他还会想出梦做梦的人的想心想是什么？所以你看，从这个心又生出一个色法，其实色法也都是你心啊。但你内心就会自己现出一个墙壁，而且还有意思，就是这样的墙壁要用铁锤打。然后你看哦，所以你看梦中的墙壁，来用铁锤打，打到最后墙壁倒了。请问梦中墙壁倒是怎么让它倒的？铁锤是以铁锤的幻想的铁锤为缘，升起你认为墙该倒了啊，然后就倒了。其实既无墙，哪有墙倒？但因为你自己在梦中执墙为墙，所以如果拿个棉球来打墙，你自己就告诉自己打不倒。那用小铁锤，你也会告诉说打很难打，然后拿个大铁锤可以倒，然后就下一步骤倒，这样。你看配合的蛮准的哦。那不管梦中的，包括我们现在也配合的蛮准的哦。如果有人走过去骂一句话，你当作骂别人没有？旁边骂你，真的吗？你怎么骂我？你看跟他，如果不管他就没事了，他就是我，然后就找一个我被骂，骂了以后就继续生气了啊，没事找个我来接受骂啊，骂完了以着这种烦恼继续追。其实如果骂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说，你骂不到我？你骂得到一定是我让你骂的。你听懂没有？事实上你根本骂不到我，你骂不到那个大行，你能骂到一个组合的大行宝，但骂不到我。那为什么骂得到？一定是我自己先，你丢球过来赶快把自己组合，然后去撞空，你怎么打到我？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快组合起来，你要那么快组合起来就这么噔就打到了。所以一般你会被骂，照理讲事实上他有没有骂到那一个他认为的，他是颠倒，所以认为有个你，就人相众生相，所以在骂。那我们为了满足他，所以我们就生着我相让你骂，哎，对，所以他能骂得很舒服，感谢你的，你配合他终于骂得很舒服，因为终于有人被我骂到了。所以如果你不骂，你不接受的话，他根本无所作用，因为他骂不到真正的人，到最后回头他自己造业，所以都会回到他身上，不是这样吗？好，那如果打呢？骂可以的，打呢？打亦复如是啊。那我们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那个执着强了，因为他直接撞击未果了。但如果以圣人，他会不会这样？ 圣人也是一样，他知道谁在被打。所以你想穆建连被砸成肉饼的时候会不会苦恼？不会，他不会，因为他这个本身一定要有一个实受者才会苦，但他无一个实受者，所以他不苦。好，那这个虽然它是死物，一个是死的东西，一个是无形的东西，但你不要以为这个空空洞洞感觉不到实质的东西啊。假令啊，即就是让他死的附身啊，死的附身好像是假的，没有，但罪苦不败亡，罪苦啊不败亡，因为他一个演戏一个，一个演戏一个，一直为什么不败亡？罪苦为什么不败亡？我们经常讲说啊，这个什么假使百千劫是吧？对吧？啊，对对对，因为我的记忆不好，哎，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会报吗？我们早上不是讲吗？你保证他让他报的，因为你那一份顺应世间的爱染心，让那一个种子有机会萌芽。所以，如果你还是顺着这份三界世俗心，你的报一定报。但如果我本身已经不再有这一份烦恼心，就是说我本身没有续让它继续延续的那一种因缘的时候，这个报会卡在那里啊。所以其实我们世间人包括我们修行，赶快啊，都用一种想法，这个就是一般对佛法不了解啊，赶快修啊，免得报应现前，然后就修什么，就修就对了啦。你什么叫最对的？你对什么啦？你应该让你的烦恼不再滋润那个颠倒，所以你的修像你这样有不能知道修的原理，光只是执这个相修而不能知道去断其烦恼，就是断其继续染着的这一份烦恼，你根本你的烦恼你的业报是因为修来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最近就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做好事会有恶报？你们能不能说出做好事为什么有恶报？啊，做好事当然就这一件事是好事，但你在做好事里面还有其他烦恼，这个烦恼让你其他的业报等在那里也得到养分。比如说假如我们修善法三轮体空，是不是就清净了？但我如果修善法却有其他的贪嗔痴隐藏在里面，对，就某个意义，就欲界色界无色界可能是善法，但背后那一份执着是不是有我执滋润的，甚至还有其他烦恼，这个烦恼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就某个意义叫善，但从某个意义你背后还有烦恼，这个烦恼其实都还在你上面，这个善是招引好朋友，下面这些恶啊也到处在招哦。换句话就是说，当我不了解这个烦恼，了解修行的意思，我修行会得到什么？修行的自我肯定。你从透过修行得到的修行的自我肯定，是不是什么烦恼啊？所以这样会不会在招感业报？会啊。因为这个自我肯定的五蕴相续的心，其实就让果报得以继续延续了，不是吗？所以说因为善没善报，怎么善没善报？有啊，不完全而已啊。那为什么会招感？也都是你做的啊。你问这份执持的心，让过去的业还有机会滋润的，也都其实看似我们叫五蕴魔，这就无蕴魔，就是你虽然修行，但你的无蕴魔从来没离开啊，是不是还在这样穿行？所以你这个无蕴魔你并没有去除，你可能可以挡掉天魔，但你无法挡掉无蕴魔。为什么？你会继续在造作无蕴的执着，是不是？所以罪苦不败亡，当然不会败亡啊。 唯有初三界的阿罗汉菩萨才有可能拜，因为他不受世间的善跟恶所束缚。他一旦解脱了，如果菩萨的话，他就是以另外一个清净心来对待，这个就不是一种可束缚的有漏善。他说菩萨受束缚，为什么？我此心无漏，怎么会有漏的东西跟我相应？不会这样。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